好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。我们先读这一节，来，请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这一年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带你自己的圣经来。教会为了鼓励这些长辈们，从现在受洗，我们要给你们准备大字的圣经。如果你还愿意的话，礼拜天再准备一个圣经的袋子，好像提便当一样提到教会来，这是你的宝贝，你的宝剑。还有，若是我们当中你没有一本圣经，请你记得找我，教会会送你们圣经。我盼望主日这个时候比较特别，平常小组你手机拿出来 iPad 拿出来滑一滑都有，崇拜的时候我稍微有一点点的请你们带你自己的圣经来，请你写上你的大名，因为万一掉了牧师还可以找得到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这几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教会掉东西而找不到的，包含你可能要掉将来要掉的，所以请你们把它写上你的名字，最好写上电话号码，我一定会等着你回来领这个东西。所以请你把圣经带来，既然都带来了，请你打开以赛亚书第六章。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好，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请。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佛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看到这一段圣经，我们很多人都把它用这是神学院呼召要来读神学院。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你什么差遣我啊？就是这么一差遣一差遣，好多人就是去神学院。你知道在我们 EFC 的 Orlando 的网站里面被点的最多的，我的讲章就是这一篇，我上面写神的呼召以赛亚书，所以我一看超过5000。我在想我们教会都不到100人，可是点率竟然超过5000，那是人从哪里来？牧师又不会去找一个投票部队然后开始点。谈到这里，当你读到这段经，我又用另外一个角度，从敬拜的角度来看这段经，这是整个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典型，而且整个敬拜的典范可以说是以赛亚书这一段。那当你看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到他看见了神，也看见了天使，他看见了自己啊！有的时候看见自己真的不容易。有一个蛮大的教会，他们的教会配备都很齐全，主任牧师、音乐牧师、各项关怀牧师通通都有。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走进了教会以后，哇，那个圣灵工作太强烈了，所以他就感受到那个神的圣洁马上进来，强烈到他招架不住，然后就走进教会礼拜堂，然后坐在跪在礼拜堂的前面捶打自己，哎呀，我不是东西，我不是东西，我不是东西。 然后就在那里悔改。过了不久，负责音乐的牧师也来了，然后他也看见那，也经历到又是不是东西，又是跪到前面来，又一个不是东西又来了。关怀的牧师也进来了，教会的同工就一个一个按着时间都进来了。当这些同工们都跪在讲台上的时候，都不是东西的跪在那里的时候，教堂的清洁工也到了，他就拿着清洁用具，看到这样复兴的景象，嘿，赶忙的跪下来，然后说：“主啊，我真不是东西，我都没有打扫干净，我真不是东西。”正好这个时候，那个牧师就抬头看所有这些人，然后就看到那个清洁工就跟那个音乐牧师就用手给他弄了一下，并且对他说：“哎，看谁，那些不是东西的人现在都在这里。”我想要拿一些清洁剂把他们都洗一洗，因为他是教会的清洁工。看见神，有时候不是那么一件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很感恩。看见神，那个摩西是惊吓的，几乎趴在地上。看见神是我们生命里头非常严肃的一件事。当我们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跟这两段经文串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到心灵跟诚实。所有信耶稣的人，我们都要感受在圣灵里头的敬拜，有个属灵的敬拜。我们希望那个敬拜一完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已经心里都准备好了。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好讲到的时候最好呢？就是当弟兄姐妹已经把心预备好了，然后开始要讲到了。哇，那真的是一个都已经都预备好了，所以你讲什么都收什么，还没有想到昨天晚上家里不知道那一天怎么，你还在想过去。可是你一旦进到这个礼拜堂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在这里帮你预备好心，就是为了朝见他，按着真理来敬拜，心里诚实，诚实就是真理，借着主耶稣的敬拜。我们有的时候来敬拜，我们特别用华人的教会，我们很喜欢，哎呀，牧师今天讲到好不好，有供应再来。我认识好几个很有名的牧师，每一次当他们不在的时候，总是会有人打电话来，请问今天早上谁讲到，一听不是那个人，他的行动就是我不去了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一个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做寇少恩，他真的是很特别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上帝让我接一个那时候他爸爸把棒子交给他说，教会1000多个人，他第一次讲到说剩300，足足少了多少？700人。那主要到底我说我爸爸什么了？长得我也不长得不错，我又是节目主持人，我没有一样东西比他还差啊。可是为什么一站上讲台以后，我差了700？”我们很喜欢用外面来评量牧师的讲道好坏。其实我要鼓励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年不管谁在这里讲道，你一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想要求像韩国教会一进来就跪在那里，人家以为你昨天晚上被欺负了。我鼓励你进来就安静，有什么好要讲的话，你昨天有什么要讲的话，请你吃饭的时候找他好好讲一讲。你一旦进到这个礼拜天，礼拜堂，请你就安静下来。你看到这一节话，我们要回头来看看刚刚我们所思考的。这里有一个背景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哎呀，每次一谈到那个一个人名字，今年我小组有3个月我要讲人的故事，其实是圣经的人物故事。连续12个人，旧约6个，新约有6个。可是这里我们来看乌西亚王，哎呀，讲到他这个王啊， 在历代志上二十六章第五节记载，他是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，神就使他亨通。这一亨通四十年，哇，真的好王啊，好王啊，好的不得了。那你知道接下来就是晚节什么？后面的十二年，有一天他甚至要闯圣殿，八十个祭司挡他都挡不住，他就冲进去了。这一冲进去以后，长大麻风，后面的十二年都在大麻风的日子，然后直到死了。这就是乌西亚王。按理来讲，这样不好的王走了，以赛亚说啊，这个国家有希望了。可是当你看圣经的时候，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，我见主坐在什么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了什么圣殿。有时候我们太容易看人，我们太容易注意到一个国家的元首，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，所有上帝的儿女，请问你要看什么？你一定要把你的眼睛定睛在神。所以新的一年2017年，不管你发生任何事情，请你转眼仰望什么？耶稣。把你的眼睛 focus 整个对焦在神的身上。当他看见神的时候，那个阿多奈，那个真的全能的上帝，下礼拜我讲全能，让以赛亚知道所有都过去了，可是神仍然掌权。上帝也自己坚固先知的心，让他知道即便这个国家有任何的异动，可是我没有动。这也是以赛亚整个侍奉的根基。所以他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他看见了主。圣经里头经文用了很多，他不但看见了主，他看见他的圣洁，他看见第三节第五节看到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全能，这位全能的上帝，他眼见大君王那种威荣在那里，他也看见神，他的荣光要充满全地，而不是只有这殿而已。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，你会看见神以后，你会觉得神真的那么伟大，人很渺小；神那么无限，人很有限。然后我们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什么罪人。当你真的看见神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复苏。其实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又可以看得到圣经里头在启示录跟这里都同时有出现圣哉圣哉圣哉。我常常说，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三艘一会合的时候就准备要开战，圣经里头如果一再强调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除了表示圣洁之外，表示分别。摩西他看见荆棘不毁的时候，他赶快把鞋子脱下来，然后在那里你会发现他整个在神面前被神整个再一次的洁净。以西结见到圣殿异象的时候，顶上的山顶四围的全景都称为至圣，又被洁净一次。耶利米他听到耶和华的话，神呼召他，你若将宝贵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。先知要被神显召出来的时候，要被神做分别的工作，其实圣洁就是分别为圣。但以理他被掳外邦在巴比伦，求神要他保守自己，不用往任何的酒膳来沾玷污自己，有分别了。上帝的儿女，你真的不一样，请你跟旁边人说你不一样。因为耶稣爱你。哪有不一样，每天都相同，今天脾气又比昨天还更大。看见神，一个看见神的人，他可以看见自己。 有一个网站叫做 Not Proud， 不要骄傲，上面列了七种罪，第一个就是骄傲，第二个是嫉妒，第三个懒惰，第四个贪婪，第五个暴饮暴食，第六个情欲，第七个发怒的怒气。生命里头有很多的破口，魔鬼很容易一出手你就倒地。所以他问了几个问题，什么时候是你最容易被引诱的时候呢？有一位学生，有一位男同学，他每次最好成绩的时候，他就赶快进色情网站，一个星期之内，哪天是你最容易犯罪的时候？还有第二个问题，什么地方最容易吸引你犯罪？公司吗？家庭吗？还是你独处的时候？第三个问题，我跟谁在一起的时候我最容易犯罪？ When Where Who， 那就不用底下就不用提了。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你就失掉了判断力，你就跟神远离了。圣洁的神在这里让以赛亚再看到，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要充满什么？全地。破口永远是你我生命当中天天要蒙上帝怜悯的地方。还有接着下来，马上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六章的底下，我们一起再来读哈。第六章的第五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？第六章第五节，来来请。好，先停在这里，先停在这里哈。祸灾我什么灭亡了？刚刚是看到圣洁的神在那里，然后再来马上一看到祸灾我什么灭亡。哎，有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看那么严重了，我们来看很多圣经里头的人物啊，常常在服事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不够资格。好，我们稍微来回忆一下，其实第一个啊，觉得自己啊不够资格人是谁？你猜，四个字。亚伯拉罕。这个有读圣经。
四个字而已。
穆罕默德那个什么麦基洗德，很多很多都可以四个字，为什么你要猜亚伯拉罕？那个主学老师，请送他一个礼物哈。那也是我们的主学老师。好，这里我要提哈。创世纪十七章第十七节，亚伯兰就俯伏在地上却笑，自言自语，一百岁的老人还能够有孩子吗？萨拉已经九十岁了，还能生育吗？底下马上接着，亚伯兰和萨拉年纪老迈，萨拉的月经已断绝了，请问还不能生？那就暗笑了，暗笑了，意思是说什么？上帝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，我去领养一个比较快了，我去私底下生一个比较快了。然后真的跟夏甲生了一个，那个就不算了、哦、不算在亚伯兰的正统里面。回过头来我要提，当然神也怜悯夏甲，我要提这里不够资格，你还想到谁不够资格？来，我们接着看出埃及，现在两个小组都在查出埃及，这是不给礼物了。可是摩西对上帝说，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，我算什么？我怎么到埃及的王那里去把以色列领出来呢？我算什么？我算什么？我还可以站讲台？我算什么？我可以服侍你？我算什么？哎，这还不打紧，摩西还有另外一个借口，他的借口是什么？第四章第十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，然后马上接着，我本是走口什么哪笨舌，埃及受四十年那么精英的教育，怎么会是走口笨舌？就是不想讲了。 就是借口。还有呢，到了四世纪的时候，你还看到一个叫基甸。基甸怎么说？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？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，在我的父家是自微小的，够不够谦卑？假谦卑真骄傲。我们很多人装穷，很多人炫富，这两种都不好。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？我在马拉西加支派中是自贫嘛，哎，不要了，要挑嘛，挑那个比较富有的。我在富家是什么？微小，要挑嘛，要挑那个比较大的，都不是。上帝就要用他来打败米甸人。好，还有我们在讲这个借口好多啊。你知道以色列有三个王，来一起来。第一个王叫什么名字？扫罗。大卫还有什么？所罗门，各做王40年。第一个叫扫罗，扫罗，撒母耳要告他。啊，有一天扫罗说，撒母耳记上9:21，扫罗说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那个家吗？你为何这样对我说呢？我这次不会临到我的啦。又是一个什么？一个托词在那里。到了以斯帖，以斯帖你了解，莫迪改要他帮他们这个时候来拯救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几乎要被灭族了。莫迪改来到他面前，跟他讲了一句，跟他说是这样说：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，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，无论男女必被致死，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，不得存活。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，意思是说，如果我这个时候进去，以斯帖一定会死。有的时候害怕是因为可能面临到自己的危机，可是出来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就是焉知你得王后的职分，难道不是为什么现今的机会吗？是，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前面是借口，后面一定有路可走。然后你再看耶利米书第1:6，我就说主耶华，说主耶华，我不知怎么说，因为我是什么年幼的。到了新约，我们刚刚看到圣诞节刚过，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还没有出嫁。哎，好，讲到这里回过头来，生命有当中太多不够资格的了。可是当神要用你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资格。阿们吗？因为上帝要用你，他就会装备你。上帝要用你，他就会在你的生命里头，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学习，会让你不断的成长，然后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人。所以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见看到自己了。人最深处里面就是看不见自己，敬拜你用祷告跪在那里，肃立也好，静默也好，欢呼也好，举手拍手跳多好多好，这些都是我们对神的一种表达。我们真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击鼓跳舞多好，爵士乐现在那所有能够用的乐器通通都用出来没关系。当然我要讲的，不要把魔鬼乐器也搬出来。我所谓魔鬼乐器，意思说你如果用这些来敬拜魔鬼，那就是属于魔鬼的。可是如果你用来敬拜神，它就是属于什么？上帝的。以前很高啊，所谓高派，没有管风琴绝对不行的。所以呢，最古典的那个教会就是要管风琴。我的神学院，台湾浸信会神第一家的神学院，它是有管风琴的礼拜堂。我们有从美国请过去最好的音乐老师，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敬拜，他管风琴一弹的时候，全地的人都在都当在他面前什么肃静静默。可是没想到这些年来什么敬拜赞美所有东西都出来了。我们没有古板到什么东西都不能接，可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敬拜，如果你的中心不是上帝，那就不是真正的敬拜。阿们吗？神的子民，当你的心里 探索到自己的时候，那个火剪下来的他，手拿着红炭，看了、啊、这炭能够沾你的嘴，你的罪孽就除去，这我们都很熟悉。这些看到上帝的手，当他一动手的时候，收洁净，当然就洁净。这里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讲，紧接着真的是很有名的第九节、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神了，谁肯为我去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什么差遣我。其实呢，我在这里原来的就是看我，是要我们看上帝，回过头来就是那个看见上帝。你在那里并不重要，你的眼睛看到什么比较重要？对神的回应。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看我。当你越看神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要到摩利亚山去献的时候，当你定睛在神的时候，那个儿子自然又有代替的羊羔过来。当摩西看到荆棘不回的时候，其实他对神有一种回应。有的时候我们讲我在这里，我们以为说啊，主啊，你看看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其实主要让我们说，你看我，即便你在哪里，即便你做任何事情都不打紧，你只要看我，你看我，你就可以带出整个生命里头的。当你看神的时候，神千百次的可以塑造一个人。当你看神的时候，你可以不断的经历到神的塑造，原本不合用的器皿成为合用的器皿，原本不能被神使用的可以被神差遣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想着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不容易。我记得加州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，他说他读神学院的前两年，他每天都很担心三餐的费用从哪里来。那时候还在外面公司上班，突然一下子薪水都没有了，要读神学院，然后所有的接济都没有了。后来神就好像让他乌鸦叼饼给他吃一样，哎，他就这样过了一年多。可是后来算一算，上帝也没有让他缺什么，甚至想一想，还比他以前上班的时候上帝给他的还什么还更多。然后他同时他就知道上帝是与他同在，现在在加州牧养一个美嘎的教会，是一个华人。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那种面对难处，可是我们不敢，这下出来怎么办？马上下一个要交房贷、交车，所有东西都来。我们在美国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很多都是什么贷款来的吧？所以很多都弄，一旦没有薪水的时候，可能你保留预留的钱三个月就用完了。生命里头有很多的没有指望，什么时候被 lay off 都不知道。连那个公司里面已经做了二十几年，他都认为优秀的经理，奇怪，这一批的裁员竟然裁到他。隔天早上去办公室的时候，名牌被换过来了。求主恩待，我在这里，你的眼睛看哪里？如果我们的眼睛都看环境，那你就越看越生气。如果我们眼睛只是看暂时的，你会越看越气馁。可是感谢神，上帝让我们看他。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去吧。上一次讲到马太福音，所以你们要什么？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我们就去了，去当炮灰。如果没有很好的装备，你去做什么？我意思，我把它倒过来了。上帝可以把一个器皿装备到那么丰富，那么样的可以被，可是另外一个角度，你也可以觉得像我刚刚讲那么多先知，那么多刚那个借口，一个一个出来，我年幼的，我丑口笨舌，你可以找一大堆的理由。可是真的要呼召你的时候，他会用你。还有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。六章九节，他说：“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见是要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什么晓得。”第十节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变得什么？你以为先知那么心胸狭隘啊？怕你悔改 啊？不是不是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这里。我每次一读到之后，第一次不懂，当然信主了，就想要把圣经读过一次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先知怎么回事？阅读圣经以赛亚书上过最好的那个老上，我再突然有一天我明白了，原来这一段是勉励所有侍奉的人，包含今天在这里就职的 Sonia， 还有我们所有在教会服事的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什么？掌声响起。我很希望我今天走下来，牧师，你今天讲到真的好有供应。你想我今天晚上会不会好睡？哎呀，绝对的，会睡不着，因为太兴奋了。如果我今天走下来，牧师，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准备讲到？一点供应都没有。你想我今天下午会怎么样？泪流满面，才得糊口。你知道我们人都很容易处在这种，哎呀，人家有掌声哦，掌声响起，哎呀，就非常的开心。哎，我要跟弟兄姊妹看这一段的原因就是，哎，你越讲到人家耳朵发沉嘞，你越讲到人家眼睛蒙蔽嘞，你再讲下去，他完全听不懂哎。然后你还要讲，哇！我说以赛亚，我佩服你，没有掌声，全部牺牲，你还能够在那里服侍下去。我要勉励所有跟我一起服侍的人，即便都没有任何的掌声，有没有人说你谈到做得好都没有，甚至做一件事情就被骂得臭头了，还跟我牧师，我明天就不来了。没有了，目前还没有这种人。没过头来，上帝对以色列人够头痛了嘛？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了，听了很多的大道理了，可是心里面没有改变了，虚情假意。上帝就用国破家亡，让你知道浪子回头。山穷水尽的时候，那个浪子跟猪一起吃屎的时候，他才晓得他有一个什么爸爸，然后就回头来，他就醒悟过来，然后就回家，什么回家了。提到这里，所以你们要去，都去啊，来来去去啊。我说圣经里头传福音两个字，一个来一个去，来到神的家中，然后去使万民做什么？这有一个教会，他们那个灵修会退休会的主题就是来然后去，来到神的家中，我们敬拜主，我们生命长进，我们去，真的把神的祝福能够带到万民去，那个就是来跟去。想到这里，真的不佩服，不得不佩服以赛亚。敬拜如果到一个地步，生命当中那个最美的部分向着主，听见看见扑倒，这是启示录描述天上的敬拜。一个人真的倾伏在神的面前，然后对神的那种敬畏，然后跟神说，我在这里，你是那个时候你的眼睛是看着神，在生命当中可以歌唱，选择走主的道路，没有什么好隐藏的。人摊开在阳光下，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生命开始有一些突破跟成长，经历了上帝许多的丰盛的恩典，然后来到圣洁的主面前。嘿，讲到这里我就在想，那以赛亚真的很有意思，他连生儿子上帝都要跟他 取名字，他的一个儿子叫施雅雅述，第七章第三节你可以找到，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说，你们被掳归回，剩下的会归回。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好长，马黑尔萨拉勒哈斯柔斯，十个字，八章第一节，掳掠树林，抢夺快盗，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，你们要被掳什么？巴比伦。然后第二个儿子马上接着，被掳之后还要什么？归回。你看，连儿子都被上帝命名了。连儿子都在他整个服事的过程当中被主用了。生命中的每一件事，若是我们把它换成属灵的，让主来参与的时候，当然后面那几节土地荒凉，房屋空闲无人住，其实你读读读读到后面，连那个树干就会再一次长起来。所以你往后看，其实即便在最绝望的时候，上帝在那里，上帝在那里。回头看今天我们的信息，我求主帮助我们。以赛亚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听见了，他回应。神呼召我们内容不是一定让我们做得非常的顺利。以赛亚这一生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，他起来还要服侍另外一旦坏得不得了，亚哈斯更坏，再造西西家还不错，可是后面也不太好，太 proud of 他自己，结果把巴比伦人找来，仓库打开，所有金银财宝都让他们知道，就这么一打开，笨的西西家竟然让巴比伦有下手的机会，从此以后整个犹太人被掳巴比伦。以赛亚要服侍这四个王，一遍遇到最差的王，他还要在那里坚持讲上帝要他讲的话。我欣赏，我有的时候跟弟兄们分享一些传道人比较挫折的例子，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，真正鼓励我的就是他们那些挫折了，因为我想到你们都真的不是那么了不起，那么伟大，其实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是那么平凡。然后看圣经，我们跟以利亚是什么同样什么，哎，真的我越看越有安慰。所以我常常给我很大帮助的，就是让他一些，哎，那个在台上讲那些真的看起来像是跌倒的例子。有的时候那个不好的王带给以赛亚的学习，不是那种在好王面前国泰民安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之，反而是在生命里头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有人陪你走过，面对生命的难处，你勇敢的站起来。这是以赛亚。人家听的不管那已经都不管好坏都不管，他只知道看神。呼召不是让我们成功，呼召是让我们真的看见神，按着神的旨意过每一天神要我们做的事。我成为传道人，我最近我就在思考，我求主帮助我，也请弟兄们常常为你的牧师祷告，真的让他成为一个信息有供应的人。而那个不是讲一篇，哎呀，这牧师你今天讲得好好，好有供应，好满足。我也真的很希望弟兄姐妹常常的给我一些的看法，你的想法跟意见。其实我也想想，这么长的日子当中帮助我最大的，就是那些在路途上一直陪我一个一个字矫正，我本来那个国语哦，就讲了那个台湾国语，你知道吧？就出现一个前台北市演讲比赛第一名的，他说他那时候叫我林哥，你这种国语不能在台北募会啊，他们都听不懂啊，苏爱姐。结果他真的一个字一个字帮我矫正。后来叫到一个地步呢，有一天听林洋港讲话又是很好听，他就说林哥我放弃了，我觉得你很有本土风味，所以请你保留你的，所以我从此以后就没有进步了。我要提什么，其实路途都有，当然 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当中有从北京来，真的是金片子啊，那个讲起话来啊，有的时候听他们讲话，我就觉得啊，真的是金片子。可是我很感恩的，就是这几年你们渐渐的听懂我在讲什么了，阿们吗？大声一点啦，给我鼓励啦。嗯，什么都忘了，就记得这个。我提的，我求主帮助我们，也所有跟我一起服侍的人。以赛亚真的是我们最好的学习。人生有高潮，有低潮，有软弱，有什么，通通都有，所有都有，会发生的只是不同情况而已。你我遇到的相同的都是一样的，可是我求主恩待。不管外面是怎么样，你知道你自己定睛在哪里，你很有自信的靠着主继续的往前，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神真的很伟大，因为把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变成那么可以使用的器皿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哎，你真伟大，你真伟大。我只唱一节哈，只唱一节。请我们一起起立，只唱一节。闭上眼睛，我在这里仍然有邀请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若是你来到教会，你真的很想找到一位你所爱所敬拜的神，所爱的上帝，你觉得神有感动你，愿意打开你的心门，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有这样的朋友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因为你祷告。有没有其他的？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。从来没有相信耶稣的，而你愿意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，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他成为你救主的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愿意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？你从来没有相信耶稣，这位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真神，他愿意带领你这一生的道路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因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当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心存感恩，因为知道你爱我们。我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来献上感谢，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主就是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。我们求主赐福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的眼目始终眷顾我们，今天不例外。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朋友，有些可能是第一次，或者是好久没有回到教会了，我们都求主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。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情况，知道有一位主爱我们，一个不配卑微的人，只有靠主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兄姐请坐。